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7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战争，大陆、台湾、日本今年各方举行80周年纪念仪式。联合国今天或将正式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 G20 领导人峰会开幕，各国领导人今早抵达德国汉堡，开启为期两天的日程，关注反恐、气候变化、贸易和地区稳定。美国司法部调查中国煤炭交易商的朝鲜洗钱案件。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还未谈及边境冲突问题，只就气候变暖与其他国家做出了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中印边境问题表态称，印度打着保护不丹的幌子侵犯中国领土，印度军队和印度国防部暂时没有回应，不丹未做官方置评。蒙古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式开始，下任总统将在蒙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蒙古人民党总统候选人之间产生。法国第71届艾维尼翁戏剧节昨日开幕，巴黎今晨清理北部郊区2000多名难民，临时安置在20多个体育场馆。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937年7月7号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区域战事的打响，也是中日双方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性节点。今年各方依旧展开了相关的纪念活动。大陆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刘云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仪式上和在京的当年老战士代表等会面。中日战争爆发80周年之际，台湾的纪念活动在政府和民间开展的情况又是怎样？我们一起来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准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还没有正式上任，但日前已经指示全党筹办七七抗战八十周年纪念大会，在今天盛大举行。台湾舆论认为，吴敦义上任的起手式不但与民进党切割历史的执政手法区隔，并且向对岸展现一中连结的意图，巧妙强调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具有深远的意义。台湾媒体评论指出，透过纪念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所领导的抗日战争，意味着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所主张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核心意涵，就是两岸同属中华民国，应可去除北京所谓独台或变相台独的疑虑，有助于巩固国共互信。国民党今天除了举行纪念大会，另外还办了一场学术研讨会，由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美国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常务理事刘伟民等发表专题演讲。但台湾总统蔡英文对于七七抗战八十周年纪念日一句话也没说，政府也没有举办任何纪念大会。另外，联合报今天报道，两岸民间团体6号在南京共同举办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两岸的学者与退役将领在会中对于抗战胜利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正面战场跟敌后战场互相配合的观点取得基本共识。这场研讨会共有240人出席，包括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在内的台湾10位退役将领，以及解放军退役上将方祖奇等17位共军退役将领。郝柏村说，这是首次有这么多国共退役将领一起坐下来研讨抗战历史。大陆方面对郝柏村相当礼遇，除了开幕致辞，还安排他在闭幕式上做将近35分钟的演讲，阐述抗战的意义、国军的抗战战略与贡献等。郝柏村称赞研讨会办得很成功，希望未来每年能举行一次，双方对于抗战历史将能够逐步建立起共识。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7月7号有关中日战争的纪念情况在日本方面的情况如何？我们现在一起来听本台特别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7月7日是日中战争全面爆发的卢沟桥事变80周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与日本日中友好四团体在中国大使馆内举行了七七事变80周年纪念集会。日本方面没有大规模的集会，日本媒体也没有做重点报道。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日本民间团体日中友好815支会、关东日中友好支会、 继承抚顺奇迹之会不战士兵市民之会的代表参加了纪念会并致辞。研究日中战争的日本历史学家立原十九司到会做了有关日中关系及日中战争历史的讲演。日本媒体对七七事变80周年不见重点报道，但是多家媒体注意到中国航母辽宁在7月7日当天在香港靠岸。日本产经新闻7月7日发文指出，中国方面强调此举是为了让香港同胞理解海军建设的巨大成果，燃起爱国热情。其实质是以此压制反中国感情和独立论正在蔓延的香港市民，同时在日中战争爆发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80周年之际，炫耀军事力量，强烈牵制日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面临美英法俄等核武器大国的反对，联合国今天有望正式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中国在此问题上投票时选择了弃权，详情请听方华的介绍。
经过3周多的谈判，联合国将于7月7日正式通过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扩散文书，以彻底消除核武器。法新社指出，目前全球依然储存有大约15000多枚核弹头，但几乎所有的核武大国都对禁止核武器条约持反对的态度。在奥地利、巴西、墨西哥、南非等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启动该谈判的决议案在去年10月27日通过。英国、法国、以色列、俄罗斯和美国都投了反对票，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则选择弃权。本次会议主席哥斯达黎加常驻联合国大使格麦兹7月6日在纽约举行的新闻会上指出，该公约的最终草案体现出了大多数参与讨论的成员国的意愿，是20多年来联合国达成的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扩散文书，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他称，在对文书内容进行了最终审议之后，我相信我们达成了一个有力的全面禁止核扩散条约。公约无疑将在无核扩散的体系中补充加强全球核裁军架构。格麦兹指出，公约的核心是其规定的禁止事项旨在涉及所有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这部分内容经过了精心的制定，以保证其清晰、精确、全面。公约还包括一系列的途径，以便使核武器国家参与到公约中来。召开成员国会议是公约的一个重要机制，以加强和执行相关的规范，并应对未来不断变化的形势。公约还首次包括了关于援助核相关活动受害者以及恢复环境方面的义务。
7月7号 G20 领导人峰会在德国的汉堡开启，各国领导人一早抵达严密安保警戒下的会议中心，为期2天的会议日程将见证各方对于反恐、气候变化、贸易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周五开始的第一场工作会议致力于探讨反对恐怖主义以及遏制恐怖主义势力的资金来源问题，这在世界最富庶的19个国家以及欧盟之间基本上没有争议。相对而言，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磋商将会更加吃力。此外，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是各方担心的重点之一。截至目前，多名外交官员已经表态称，在气候变暖以及贸易问题上达成共同宣言难度会太大。更何况，本周早些时候，德国的外长加布里尔已经放下狠话说，美国针对欧洲出口商品的政策有可能会引发跨大西洋贸易战争。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领导人峰会开幕前一天晚上和特朗普举行了1个小时的会晤，双方没有对外界披露太多会面的详情，但是默克尔称他会为了达成意见的统一而竭尽全力。但是特朗普在今天早上则再次强调，他会为了捍卫美国的利益而战。路透社表示，诸多消息来源表明，美国将在领导人峰会上向其他人施压，从而力求各方能够接受让化石能源成为清洁能源之外的一种可能性，但这正是欧洲各方强烈反对的。 G20 领导人峰会开幕这一天的另外一场重头戏还包括当地时间下午即将举行的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首场面对面的会谈。美俄两国在乌克兰和叙利亚 利亚问题上各执己见。本周三，美国国务卿曾经表示，美国准备好了和俄罗斯讨论致力于确保地区稳定的机制，包括成立叙利亚禁飞区域。此外，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有关朝鲜局势问题的讨论也是外界关注的重点之一。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次的 G20 首次领导人峰会之旅，首日将和加拿大总理和阿根廷总统等人会面。就在 G20 领导人峰会召开前夕，汉堡被众多反对峰会的游行示威者围堵。周四晚间发生了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德国新闻机构 DPA 初步统计数据显示，造成了111名警员受到了轻伤。德国政府表示，至少2名示威者受伤，共有29人被传唤，15人被拘留。警方表示，示威人数在12000人左右。日前，美国司法部获权调查一起中国煤炭交易网和朝鲜洗钱之间的案件。自此，多家被认为逃避对朝鲜贸易制裁的实体将面临银行账户记录的监控。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美国华盛顿特区一家联邦法院批准美国司法部全权调查一宗涉及中国煤炭交易网络的朝鲜洗钱案。《华尔街日报》报道，7月6日披露的法院文件显示，法院已于5月份签发搜查令，允许联邦检察官秘密监控多家涉嫌逃避对朝贸易制裁的实体在美国8家大型银行的账户交易活动。报道说，法院此次签发的搜查令是美国政府为切断朝鲜武器项目融资并进一步向中国施压而做出的更广泛的努力之一。上周，美国财政部对中国丹东银行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指责丹东银行为涉及朝鲜武器项目的公司提供融资支持。法院批准的搜查令赋予检方为期2周的窗口期，可以对中国煤炭进口商丹东制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和4家相关挂名公司的关联银行账户展开追踪调查。这5家公司被统称为池玉鹏网络。池玉鹏是持有丹东制成90%股份的中国公民。研究非法活动的非营利机构 CAADS 的高级分析人士汤普森表示，丹东制成是将朝鲜的煤炭等商品进口至中国的最大进口商。美国司法部援引一名可靠朝鲜投诚者的话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煤炭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的95%投入军队、核导弹和武器项目。
就在 G20 峰会在德国汉堡市召开之际，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也在展开。此前一直被外界认为将借此机会进行会晤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现在因为双方边境对峙，是否还要会面不得而知。但是7月7号，双方与另外几个金砖国家的首脑做出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 G20 峰会做出对执行巴黎气候协定有利的决定。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这份联合声明当中呼吁 G20 成员国更多的投入到保护贸易系统开放的状态上，这令上述四国直接和特朗普的美国姿态相反。特朗普去年在单方面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际，也发出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抬头的信号。对此，这四个金砖国家表示，我们号召国际社会共同致力于巴黎气候协定有关气候变化相关措施的执行，坚定支持多边贸易系统的开放、规范管理、透明和一视同仁，同时希望继续执行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的现有管理规范，反对保护主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目前正在德国的汉堡市进行金砖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中国和印度军力在边境对峙事件爆发之后，7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表态，敦促印度尊重中国国家领土的完整以及尊重中印双方有关边境问题的协议，并称印度打着保护主义的以保护不丹的幌子侵犯中国的领土。截至目前，印度的军队和印度国防部门并未对中国的这一最新态度置评，不丹方面对中国外交部这一最新表态也保持官方口径的沉默。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印度军队非法越界进入中国和印度边界的迄今段落，从而违反了1890年的中英会议印藏条约。该条约旨在解决当时位于西藏和锡金之间的边境线问题。而根据印度官方的说法，印度军队介入是因为中国解放军在今年6月16号潜入了具有主权争议的多兰高地，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洞朗地区，试图建造一条公路。而印度出于对不丹的支持，要求中国停止修建该公路。印度称不丹王室军队和印度一样反对中国在该地修建公路。印度媒体此前表示，本次边境对峙是1962年以来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的最严重边境冲突。
听众朋友，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听众朋友， G20 峰会及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今天在德国汉堡拉开序幕，各国领导人将在峰会上围绕世界经济形势、贸易、金融、数字经济、能源、气候变化、发展、卫生、难民以及反恐等诸多议题展开讨论。鉴于目前欧洲严峻的反恐形势以及全球化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德国警方严阵以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确保本届峰会顺利进行。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今年的 G20 峰会尤其面对众多的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贸易保护主义等。世界正处于动荡之中，而且已经变得不团结。据悉，德国警方此次在汉堡投入警力超过15000人。警方为此次峰会专门成立了一支特种部队，以保证参加会议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数千名代表能够安全穿行整个城市。荷兰和奥地利特种部队也有增援。为了防范极端分子的袭击，汉堡市内分散部署了一支反恐快速反应部队。该部队能够在恐袭事件发生后的半分钟到一分钟之内到达出事地点并采取行动。峰会期间，警员将实行14小时倒班制，以确保警力充足。在20国集团峰会开幕之前，反全球化的各路人马已经在汉堡展开抗议示威活动，警方不得不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德国以及欧洲极左势力汇合的示威者宣告将加大示威力度，汉堡警方则绷紧神经，出动大量警员，既要保护峰会安全，也要组织可能多达30多场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者的示威活动，避免使之变为不可控制的骚动，给 G20 峰会蒙上一层阴影。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疑是此次峰会的两位焦点人物。据报道，特朗普想利用此次峰会实现与普京的首次直接会面。美俄会谈的议题众多，从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到对俄罗斯的制裁，再到俄罗斯据称对美国大选的干预等事宜。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透露，美国总统将在汉堡致力于让整个西方对俄发展起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关系。特朗普出发到欧洲之前，在推特上发文称，美国签订了一些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在气候问题上，特朗普称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感到骄傲。特朗普还曾经批评北约国家应该要为自己的安全付出更多，也批评过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默克尔就此指出，我们虽然在探讨让所有各方受益的合作可能，但是在美国行政当局看来，全球化进程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而是有赢家和输家的局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有报道称，在朝鲜成功发射洲际导弹之后，中美解决贸易和投资冲突更困难，解决这些冲突对两国领导人而言是很艰巨的任务。本周二，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引发各界对于朝核问题更紧张的讨论，特朗普对朝鲜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而星期二，习近平在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后，双方表示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朝鲜需要冻结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同时也应该冻结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彭博社记者问特朗普，您是否已经放弃了习主席？特朗普则回答说，永远不放弃。当被问到对习近平是否失望的时候，特朗普没有回答。所以目前看来，与朝核问题相关的五个国家之间对于朝鲜问题是否达成共识还有待观察。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三大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呼吁20国集团领导人采取措施推进贸易一体化，以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和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 G20 领导人应该果断采取措施进一步加深贸易一体化，同时配合国内的改革政策，这将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收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声明说，2000年以来 各经济体的开放步伐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停滞，原有的贸易壁垒尚未消除，新的壁垒再次建起，同时各国保护本土产业的政策也继续存在。声明呼吁各国消除贸易壁垒，降低不利于贸易活动的补贴和其他保护措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夏荣主持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7月7号上市的法国各大日报在头条选择上各不相同，但法国生态过渡及环保部6日公布的未来5年对抗地球暖化路线图，各大日报都做出了大幅报道，且还成为费加罗报的开篇主题。费加罗报指出，有关法国环保一系列新措施中最受到瞩目的就是部长于洛施誓言，从今天起到2040年止完成停售柴油车和汽油车的计划，形容这是真正的革命。于洛并同时鼓励民众淘汰老旧汽油车和柴油车，宣布政府将推出过渡奖励，刺激购买较环保的新车或二手车。他也准备停止核发新的开采石油许可，包括本土和海外属地。与此同时，费加罗报质疑这项目标的利益确实宏伟，法国的汽车业者目前也称乐意接受挑战，然而届时法国市面上真能不再有使用汽油和柴油的车辆了吗？据费加罗报所做的有关民调显示，在16000名参加调查的民众中，赞成禁售柴油车和汽油车的比例为 51.54%， 反对者占了 48.46%。支持者认为到了2040年，法国应可以发展出更完善的公交运输系统，不见得人人都需要有车，还有到时候清洁车种的价格也可能更平易近人，这项政策应该可行。而反对者则表示，许多法国人现在的购买力负担不起清洁车种，于洛的想法太过于乌托邦。除此标志性举措外，针对能源领域，于洛说2022年以前达到不再使用煤炭来发电的目标，整体发电的比例中来自核能的电力在2025年以前要减少 50%， 但他并未详述具体怎么做。费加罗报的社评也说，于洛在担任部长之前曾任记者和生态议题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以环保运动人士著称，马克龙将他纳入政府之中，那势必要在环保政策上提出大胆改革。与其说马克龙得为绿党结盟付出代价，不如说这也符合他提倡创新的形象。另一方面，于洛握有环保事务的实权后，当然可以梦想一个不再有化石燃料的新世界。在此，我们仅希望部长有能力将理想与经济现实完美结合，服务于法国汽车工业的44万名员工的饭碗不至于受到威胁，以及老百姓不需要再为此给付更多的相关税。7日在德国汉堡召开的 G20 首脑峰会自然也是各大日报国际版的主要议题。有意思的是，法国媒体几乎都将焦点摆在特朗普将如何与普京互动之上。十字架报文章称， G20 峰会除去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在 G20 外交舞台上正式亮相，也是外界期待已久的美俄领导人头一次正式见面。克里姆林宫曾于3号确认，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汉堡峰会举行的第一天同特朗普正式会面。 其实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寻求与普京面谈，希望就重启美俄关系找到突破口，但遭遇美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强硬阻力。先是刚刚就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福林因为涉嫌隐瞒与俄罗斯驻美大使沟通实情而被迫辞职，而后特朗普本人也陷入通俄门的漩涡。所以说，美国国会将密切关注美俄领导人公开互动的实况。该报引述分析人士认为， G20 汉堡峰会作为多边场合为特朗普与普京两人首次会面制造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但由于特朗普不可预知的一贯作风，一个合适的机会会不会又转变成一个风险还有待观察。以上是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昨天，中国政府网宣布，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任主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黄坤明任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任秘书长。这份通知说，为了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的工作，决定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指导组织协调各个部门各地区的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所谓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一般认为在中小学阶段指的是语文、历史、政治等学科，在大学阶段则从政治学、法学再到历史学，甚至很可能涵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由教育部教材局担任办公室的工作。根据官方的通知，这一委员会委员分为部门委员和专家委员。部门委员包括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副主任、科技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财政部副部长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等共22位官员。专家委员中也有知名学者，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原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以及吉林大学原党委书记、目前中国法学会的副会长张文显教授等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刘延东在7月4日出席了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在会上强调，要推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目的是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提供保障。刘延东强调，教材建设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体现国家意志，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和价值导向。在中国的中小学教材中，的确有许多常识性的问题，例如大量编造的鸡汤故事，使许多离开中小学就不再有继续学习习惯的人习焉不察，接受为基本框架和底色。例如，在人教社语文课程的2年级下册中，有一篇名为《爱迪生救妈妈》的文章。文章描述发明家爱迪生在7岁时，母亲突然患了急性阑尾炎，做手术时光线太暗，于是爱迪生利用镜子的反光原理，使医生在家里为妈妈做了紧急的阑尾炎手术。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完全不可能发生在爱迪生7岁的时候，原因是世界上最早的阑尾炎手术是在1886年，但是当时爱迪生已经是40岁的已婚男人。根据加拿大一家媒体此前的报道，这篇课文取材于上个世纪40年代一部美国电影的情节，故事后来被证明是虚构的，但中国的教材中却坚持使用这类的故事。类似的经不起推敲的低水平文章，在中国中小学教材中并不罕见。从国家主义出发的批评者就认为，这些课文旨在歌颂西方人的聪明智慧，如果说是为某种政治服务，是为了崇洋媚外的政治服务。但一位熟悉教材的业内人士更多的从时代的局限性看待这些问题。 他解释说，这些文章的雏形是文革之后恢复秩序的时候来选的，当时西方异常强大，中国贫弱，选编者当然选国外的励志文章，中国的文章要么一把火烧了，要么是国民党时代形成的，在当时的环境下能选吗？2014年，习近平曾就教材问题公开发话，也展示了习近平对教材问题的重视。当时借着视察北师大的时机，习近平对中国古典诗词被从课文中去掉的现象表示了不满。习近平明确表示他很不赞成，他又说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此次中小学课程的修订，除了中国化之外，其目的似乎更倾向于国家主义化。左派网站查网署名吴斌的文章评论说，事实上存在着严重西化问题的，还包括中学的语文、历史和政治教材。因为有教材西化的严重问题，我们才能更好理解这次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的深层次原因。查网的评论员认为，教材西化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改变的时候了。这种改变不是文章的更换，不是用一批崇洋媚外的文章替换旧的一批崇洋媚外文章，而是教材编写思想的彻底更换。如果编写组思想无法更换，那就必须更换一批编写队伍。但业内人士也认为，除了中小学教材之外，此次整顿从长远来说影响更大的，可能是对高等院校社会科学专业教材编写权的一种收紧和审查。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战争，大陆、台湾、日本各方举行80周年纪念仪式。台湾纪念七七抗战80周年，民间热，政府冷。日媒认为，航母七七靠岸香港是要牵制日本。联合国今天或将正式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G20 领导人峰会开幕，各国领导人今天抵达德国汉堡，开启为期2天的日程，关注反恐、气候变化、贸易、地区稳定等内容。美国司法部调查中国煤炭交易商的朝鲜洗钱案。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习近平和莫迪还为碳基边界冲突，只就气候变暖问题与其余国家作出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中印边界问题表态，称印度打着保护不丹的幌子侵犯中国领土，印度军队与国防部暂时没有回应，不丹未做官方置评。蒙古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式开始，下任总统将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蒙古人民党候选人之间产生。法国第71届阿维尼翁戏剧节昨天开幕，巴黎今天清晨清理北部郊区2000多名难民，临时安置在20多个体育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芳为你主持编播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新总统上台后，政治气象呈现一片清新。面对债台高筑的局面，新政府痛下决心，一定要彻底改变这一状态。继总统马克龙之后，新总理菲利普周二在国民议会发表演讲，具体阐述了新政府的改革计划。像其许多前任一样，法国新总理菲利普在周二的演讲中信誓旦旦地表示了削减公共开支的决心。法国总理阐述了新政府为平衡赤字制定的法案，既要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又计划要增加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还将大刀阔斧的减税，从而实现增强法国人消费能力的承诺。法国总理指出，到了让法国脱离对宽松公共支出依赖的时刻，他承诺要在未来5年缩减支出并控制债务。根据法国总理的观点，法国债务规模已处于不能令人接受的水平。在法国审计署对公共赤字状况发出警告预期一星期之后，法国新政府出台了新的战略原则，决心逐步恢复良好的财政状况。 法国国家审计署6月底公布的财政报告显示，由于前总统奥朗德卸任前的最后数月期间，财政支出攀升，预期法国政府今年将无法实现预算赤字的目标。周二，面对国会议员、地方民选代表及工会代表，法国总理表示，法国沉迷于公共支出，像所有的瘾一样，增加公共支出这种做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像所有的瘾一样，戒掉它也需要毅力和勇气。菲利普誓言要大幅度削减政府公共支出，以遏制法国对政府借贷无法容忍的依赖。他还指出，正是因为政府迷信公共支出，让整个国家在债务的火山口摇摇欲坠。法国总理发出警告表示，法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和支出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水平。目前公共债务总和超过 2.1 万亿欧元，几乎相当于全年的经济总量。根据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今年3月底公布的数据，2016年法国财政赤字总额达759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从2015年的 3.6% 降至 3.4%， 但仍然高于欧盟 3% 的标准线。菲利普表示，今年的目标就是把赤字水平严格控制在警戒线之内，即国内生产总值的 3%。要达此一目标，就要在2017年努力节省40至50亿欧元。这是赢得法国在欧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德国信赖的关键。任何部委、任何运营商、任何单位都必须做出努力。法国总理周二发表讲话之后，虽然关于削减公共支出的更多细节尚没有公开，但法国总理表示，公共领域的基本工资将会下降，不少公务员将面临下岗，政府还将消除税收漏洞，重新考虑住房支出，但他承诺不会让纳税人承受打击。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周四公布了一份报告，提出了缩减公共开支的战略，将住房、医疗、培训作为节约公共开支的三大重要领域。报告认为，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应该重新评估公权力的作用和具体的运作方式。以住房为例，法国每年用于住房领域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这些原本意在为贫困人员提供帮助的资金，最终却往往落入建筑商或出租人员的口袋。因此，有关专家建议应在加强管理、减少拨款申请方面入手。相关报告认为，医疗保险领域也十分重要。报告提出了关于建立一揽子基础保险以及有选项的一揽子以外的医疗保险的建议，同时也建议对每年的医疗保险规定上限限额。关于职业培训，相关报告对培训成本提出质疑，主张关注筹集资金等问题。政府出台的改革方案将在年底交由议会讨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劳拉主持的可持续发展节目。
各位听众，膳食补充剂逐渐进入了现代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保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如何减少时间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也引起了关注。那么，什么是膳食补充剂？要不要食用膳食补充剂？如何使用膳食补充剂，也引起了不少争论。医生雅克·费里克接受法广健康第一节目专访，他在最新出版的新书中对膳食补充剂有具体的介绍。雅克·费里克医生是法国巴黎比萨医院的营养师。费里克医生最新出版的新书《膳食补充剂大全：好与稍好》，该书对什么是膳食补充剂和如何使用这些膳食补充剂给大家一些分析和建议。那么，什么是膳食补充剂呢？费里克营养医师介绍，
Un complément alimentaire, c'est un comprimé, souvent, parfois, ça peut être un sachet ou un sirop.
在种类繁多的膳食补充剂中，膳食补充剂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或草本植物等，用来补充每日摄入食品营养中的不足元素。大家在市场上经常可以看到胶囊液体片剂等，因为是膳食补充剂，因此不可以代替日常食品。
Et puis, il y a eu d'autres compléments alimentaires à base de plantes ou à base de certaines molécules qui sont censées avoir une action plus spécifique.
还有一种膳食补充剂含有草本植物和特殊元素，类似维他命和矿物质，具有针对性作用，对人体可以产生一些疗效。比如，服用这类膳食补充剂可以缓解如关节疼痛、妊娠纹等现象。服用这类具有特殊效用的膳食补充剂，其效用难以确定。有些调查研究显示，证明了其中的一定功效，但是大部分这类膳食补充剂没有具有权威研究性的结果证明其功效，因此使用时候需要谨慎。费里克营养医生认为，经过科学研究，从一些大型实验结果来看，一些膳食补充剂是人体的必需，而多数膳食补充剂是没有经过证明其结果，有些没有效果，有些甚至还会对人体产生某些副作用。那么人体为什么需要膳食补充剂呢？人们要生存，每天要食用不同的动植物食品，有些是天然的，有些是经过工业加工的。在工业加工过程中，可以会添加一些化学元素等，这些添加剂是为了保鲜，有的是为了增加好口感，有的是为了增加保质期限等。因此，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不少食物的本来成分会发生某些改变，有些元素会破坏，浓度也被减少。而在保证人体对营养的基本需求上，人们需要尽量食用不同的食物，保持食物的多元性。如果能够保证食物的天然性、新鲜会更好，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要做到这些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现在生活中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也非常紧张，大家很难有更多的时间顾及到饮食质量，不少的时候是为了填饱肚子或者满足口感，因此也忽视了对食物营养上的全面选择，因此需要适当选择一些膳食补充剂，补充身体中的需要。当然，不能把膳食补充剂作为主要饮食方式，而不注重健康食物和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比如补充铁元素，女性失铁需要补充铁元素。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更需要补充这类铁元素，而不需要的人服用了铁元素会对身体有害，可能会加速人体细胞老化速度。那么如何使用膳食补充剂呢？费里克营养医生认为，最好是根据需要而定，最保险的办法是先去看医生进行验血，确定是否需要，如果需要再使用适量的膳食补充剂进行补充。比如服用维他命 D， 多是由于法国冬天天气阴冷缺少太阳，一些人感到疲劳打不起精神，有可能因为身体里缺少维他命 D， 验血后确认是否缺维他命 D， 然后再对症下药，服用维他命 D 的膳食补充剂。医生建议，最好坚持日常的基本健康饮食，要有规律的生活，不是因为吃了膳食补充剂后就可以胡乱吃饭。而且现代人食物中比较精细，过度加工的食品比例不小。另外还可以补充一些维他命 B 族的维生素等等，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倾向少量补充，不要过量，间断补充，慢慢调节，逐渐达到身体的平衡。另外，医生劝诫不要滥用膳食补充剂。 根据费里克营养医师的介绍，美国流行大量服用膳食补充剂，可有时候可以达到10种到15种，这非常危险。他认为大多数法国人相对谨慎，避免大量服用膳食补充剂，法国人一般服用几种膳食补充剂而已。他出版的新书《膳食补充剂大全：好和稍好》一书中介绍，最好是在良好的饮食习惯中获取如 Omega-3 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微量元素，比如食用鱼类，少食用肉类，能够获得 Omega-3。 Omega-3 可以改善心血管健康，对视力和脑力都有好处，也可以帮助改善情绪，减少抑郁。而且如果用鱼肉代替红肉，还可以减少摄取过多饱和脂肪的危险。当然，在选择鱼类的时候，最好挑选一些体型较小的鱼类，如沙丁鱼、金枪鱼和野生三文鱼等。这些小鱼类身体中含有的重金属和污染元素也相对要小。烹饪的时候，清蒸要比油炸可能对身体更有益处。另外，人体也需要获取维生素、矿物质、纤维质，这些是在蔬菜和水果中能够找到。人体需要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A、D、贝 C 等，这主要是由于人体合成或者合成不足，因为在缺少的时候就需要膳食补充。当然，医生提醒，服用一些维生素补充品会造成某些疾病的发病率上升，如果摄入膳食补充剂的量过高，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比如多服用了钙片会对肾产生害处。因此最好还是多食用坚果、乳类品，比食用膳食补充剂更加安全。还有专家介绍，选择加工程序少、没有精致加工、可以看到原质的食物会对身体更有益处，因为工业加工的程序越多，工艺越复杂，也越更容易让食品失去营养。那么如何在减肥与膳食补充剂中找到平衡呢？费里克营养医生介绍，不少人服用膳食补充剂希望减肥保持健康。医生认为，可能多食用蔬菜水果比只食用膳食补充剂更有效，也对身体更有益处。他认为只要少吃肉，多吃水果蔬菜也可以达到减肥的作用。而且他提醒要特别小心，网上有时候出售减肥的膳食补充剂，上面虽然说明含有不同的草药，但是没有标明含有某些激素，当然对减肥有功效，但是这些激素会损害心脏，其实对身体不好。根据医生介绍，英国研究人员曾经在2000年在欧洲10国家中对4万多人进行调查，调查时间为8年。研究人员把摄入食物与体重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摄入过多的肉类，如红肉、白肉以及家禽，会导致体重增加迅速。弗里克营养医生解释，当然大块吃肉也显示法国人享受生活的快乐，而且在吃大块肉的时候，不少人还会配上不同口味的调料，如烤肉调料、奶酪汁调料的酱汁，配上薯条，这会增加体重。具体的说，如果烤牛肉和烤猪排，这些肉类脂肪含量高，而烤火鸡、鸡肉等肉类，这类肉类的脂肪含量相对低。当然，饮食医生也强调，当然在生活中，一些时期食用肉类也必不可少，比如儿童和生育年龄的女性，她们需要食用肉类，因为肉类中含有铁、蛋白质和如B12等维生素，而且女性经期失血需要补充铁元素，因此也需要吃肉。另外，如65岁到70岁人群也需要补充蛋白质来延缓肌肉松弛，因此也需要适量的食用肉类、鸡蛋类和鱼类和奶制品。这位医生提醒，如果一味要减肥，过多减少食用蛋白质食品 也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某种危害。最重要的是维持膳食结构平衡，生活有规律，比如每个星期只适量食用3次肉类，经常进行锻炼身体和运动，这对身体的健康是再好不过的。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跟大家介绍如何在身体健康与食用膳食补充剂之间找到平衡。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编播的小专题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法国可说美食王国，而糕点甜点更是法国人的最爱。在法国，如果请朋友到家里来吃饭，无论中国菜再怎么好吃，没有甜点结束就会感觉吃得不够尽兴。但是往往在你辛苦了煮了一顿丰盛的中国餐菜，还得做甜点，那就是有点过劳了。下面就体贴大家，为您介绍一种自己做但又简单讨好的巧克力酸奶蛋糕。首先来看这个蛋糕所需要的用具器材，一个汤匙，还要一个调理打面浆片，是用细胶材质做的棒块，还有一个烤蛋糕用的蛋糕模子，一个大碗盆是和面浆用的，再准备一个电动搅拌器，类似打蛋器，再一个盘子。食材按照下面的准备：一坨如拇指般大的黄油，3个中型的蛋或者4个小蛋都可以，一杯白酸奶，还有巧克力粉 Nesquik 的牌子就可以。这个在法国超市很容易找到的，就是吃早餐用的。另外可可粉，甜的或者是不甜的都可以。2杯白砂糖，这里说的几杯几杯都是指空的酸奶杯，还有3杯面粉，另外1/3杯的食用油，以及1包发粉。它的做法是先把刚才那个大碗放入这杯酸奶，再拿出空的酸奶瓶装满白砂糖倒入大碗里，需要2杯的白砂糖全部倒入大碗里，再拿酸奶盒装满的面粉倒入大碗里，总共需要3杯面粉，然后倒2杯 Nesquik 的巧克力粉或者是可可粉都可以，共2杯，加入发粉，然后再把油倒入酸奶杯，差不多1/4满，也倒入大碗里，这时候就可以丢掉空的酸奶杯了。现在把3个鸡蛋放入大碗，拿搅蛋器慢慢的打，如果觉得大碗中的面粉的巧克力颜色不够深，那就可以另外再加点可可粉来加深颜色，可以加个2汤匙的可可粉，再继续的和面打面浆到打匀为止，再把打好的面浆大碗先放在一边。现在准备烤箱，先把烤箱用200度的火预先加热，然后把手洗干净，拿起蛋糕模型盘子，把刚才的那一坨黄油用手挤压涂抹在整个的磨盘上，也可以用植物性的纯马铃黄油。现在把刚才调好的大碗面浆倒入烤箱的磨盘里，集中在中间的部分倒入，然后用打面浆的板帮助均匀的压平。现在准备好了，就可以放入烤箱中烤个20分钟到30分钟。等烤好之后，可以检查里面是不是都烤熟了，可以拿一把水果刀插入中间，抽出来是干净的，那就是熟了。如果刀子上面还黏糊糊的，那就再烤个3分钟吧。现在蛋糕烤好之后，可以冷却一下，大概冷却个5到10分钟，然后戴上2只防烫的手套，端起烤好的蛋糕模子，左右的摇晃，慢慢的把蛋糕摇晃脱松烤盘，它就不会粘在烤盘上，然后反着倒出蛋糕来，再拿着刚才准备的一般的盘子压在蛋糕上面，再反过来放，蛋糕就漂亮的站在盘子里了。现在酸奶巧克力蛋糕做好了， 如果小朋友有喜欢花色的，可以到商店买现成的装饰蛋糕，用的上面五颜六色的糖质颗粒撒在巧克力蛋糕上面。如果喜欢在蛋糕上面有巧克力酱，可以拿烘焙用的巧克力片融化之后与鲜奶油均匀搅拌，然后涂在蛋糕上面一层，油光光的，很是好看，也可以增加巧克力的口感。这种巧克力酸奶蛋糕做法简单又实惠，尤其是爱吃巧克力的法国小朋友们都会喜欢有巧克力口味的甜点。另外，由于做法简单，也是父母在亲子互动中的一起做蛋糕甜点的好选项。法国小孩独立性很强，从小跟着妈妈入厨房耳濡目染，八九岁的孩子就可以学会做这种简单的蛋糕。说不定你也正在培养着一个未来的法国蓝带蛋糕名厨呢。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为您介绍了巧克力酸奶蛋糕。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收听的是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由倪楠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法国政府日前刚刚通过了有关移民和难民的疏导方案，今天清晨六点左右，巴黎市政府便开始清理位于巴黎北部郊区 Porte de la Chapelle 附近的难民营，被疏散的人数大概在2000人左右。位于难民营不远处的人道主义中心已经人员饱和了，在其周边安营扎寨的难民生活条件，据法新社记者报道称非常糟糕，且和周边的居民关系紧张。本次难民营清理和难民疏导工作由法兰西大岛大区的政府、警署以及法国移民和融入部门联手进行。巴黎市长伊戴尔戈在7:30左右抵达了疏散现场，但是没有发表任何声明。现场的难民得到了简单的茶水、糖果、面包等食物供应。截至8:30，一共30辆公交车载着1400到500人驶向了20多个难民安置所。据法兰西大岛区的警署秘书长宣布，到疏散工作完全结束为止，应该会有2500人被安置到散落在巴黎各处的20余个收容中心，这其中大部分是体育场馆。他表示每一个人都会有地方住，但是操作起来总是会发现实际需要的安置人数比预期的要多。警署方面介绍，今日清晨被疏散的难民当中大部分是成年男子，成年女子只有80人，未成年人只有40人。这是2015年夏天之后巴黎的第34场官方难民疏散安置行动。几天之后，巴黎的法国内政部将会提出打击情况不稳定的难民以及如何向其提供避难安置等相关问题的方案。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战争，大陆、台湾、日本各方举行80周年纪念仪式。联合国今天或将正式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G20 领导人峰会开幕，各国领导人今天早上抵达德国汉堡市，开启为期2天的议程，关注反恐、气候变化、贸易和地区稳定。美国司法部门调查中国煤炭交易商的朝鲜洗钱案件。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习近平和莫迪还未谈及边境冲突，只就气候变暖问题和其他国家做出了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中印边境问题表态称，印度打着保护不丹的幌子侵犯中国的领土，印度军队和国防部门暂时没有回应，不丹未做官方置评。蒙古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式开始，下任总统将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蒙古国人民党候选人之间产生。法国第71届阿维尼翁戏剧节昨日开幕，巴黎今晨清理了北部郊区2000多名难民，临时安置在20多个体育场馆。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苏黑娜和班沙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祝各位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歌曲。
fait de nos hymnes à l'amour. Qu'avons-nous fait de nos avenirs? Qu'avons-nous fait de nous? Rien n'est simple quand tout est fatigué. Plus rien ne presse dans la façon de s'aimer. La fleur se fane quand la colère nous touche. Les jeux d'enfants, les câlins, les rires sans faire semblant nos cœurs.